et ni savons qu'elle commence. J'ai peur dans le noir, peur du hasard, j'ai peur des trains dans les gares.
欢迎收听维生素 E， 本期是一期小节节目。所谓的小节，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结，或者说阶段性的总结。随着播客的进展，我们已经进入了结构主义的内容，而本期我们将梳理已经讲过的有关结构主义的内容，勾勒出结构主义的基本框架，分析这个框架对比之前的存在主义或者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有什么超越之处，结构主义为何可以成为人文学科的新范式，以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的兴起、兴盛以及衰败的过程。本期时长约为一小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大家好，欢迎收听维生素 E。 今天我们来总结结构主义啊。我们在前几期都讲过结构主义，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呢，其实主要突出的是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什么特殊性和原创性，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思想总结为结构主义。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来彻底的解开结构主义的面纱，让我们看看结构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那我们就开始啊。我认为我讲到结构主义的是大概这么几期吧。首先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然后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最后呢就是最近讲的列维式的劳斯。那这三个人跟结构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一个个说吧。首先是维特根斯坦，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维特根斯坦跟结构主义应该是搭不上什么边儿的，但是在我看来呢，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就是写逻辑哲学论的时候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而晚期呢，写哲学研究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解构主义者。那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认为维特根斯坦跟结构主义搭边呢？那就是因为罗素害的，罗素遗毒啊，就是那个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让大家以为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他秉承了逻辑原子主义，所以他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但是其实他写逻辑哲学论的方法，在我看来呢，是跟结构主义非常类似的。我们这一期先来复习一下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首先，维特根斯坦通过一系列的还原，把世界还原成了语言。其次呢，维特根斯坦树立了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跟这个世界的事实一一对应的，所有的逻辑原子都可以用是和否来组成，这是逻辑原子的性质啊。后面维特根斯坦就把很多的句子，一系列的句子都还原成了逻辑 原子，相当于是由逻辑原子组成了句子。一个句子就是一个系列的逻辑原子的一个矩阵啊，然后这个世界就可以用这些逻辑原子组成的矩阵来进行描述了。那如果有描述不了的东西呢，那说明这些东西呢在世界之外，也就是不可言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嗯，当然有很多东西我省略了，具体可以去听那一期啊。那为什么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是结构主义者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维特根斯坦他发现了语言跟世界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他意识到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呢是语言构成的世界，这是在维特根斯坦之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他也很厉害，他是通过一种实在论的想法来推导出了这种符号学的观念啊，是一种符号学的逻辑的人。上一个能干出这种巨大的认识论转向的人是康德啊，这是维特根斯坦最像结构主义的地方，就是他在讨论语言跟世界的关系。那第二点呢，就是维特根斯坦是发现了语言中的二元对立现象的人。在他的理论里有三组二元对立啊，这个我当时没有讲，这是我后面总结的。首先，他树立了逻辑原子的概念。 那逻辑原子本身就是一组二元对立，因为它是是跟否来表示的。一个事实可以是是和否，这个是逻辑原子啊。第二组呢，就是逻辑原子之间的，就是逻辑原子跟逻辑原子组成的一个句子，对吧？但是这个句子跟那个句子是不是同一个句子，那就靠逻辑原子之间的这个对立的。所以每个逻辑原子它成为逻辑原子的条件就是它不是其他的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唯一的，这是逻辑原子的定义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完全相同的句子，因为都是用相同逻辑原子组成的，但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与自身同一的。这个是第二个对立啊，就是逻辑原子跟逻辑原子的对立。那第三个对立呢，就是它的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世界跟世界之外的对立。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世界跟世界之外的差异，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在世界之外，对吧？他反而不认为在世界之内，而在世界之内的就是可以用语言所表述的整个的世界，而在世界之外的我们无法去说，所以但它不是不存在啊，它只是我们无法说而已，所以才有对不可说之事要保持沉默这句名言的出现。所以从上述两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二元对立的发现，我就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了，因为这两点同时也是结构主义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 OK， 我说完了维特根斯坦，接下来呢我们讲到了索绪尔，那我们再来说说索绪尔吧。索绪尔是公认的结构主义的起源啊，但他只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在做的事情呢，不像维特根斯坦这样是在搞哲学。维特根斯坦是有一个雄图大略的，想搞明白很多本体论方面的事，对吧？毕竟是哲学家嘛。而索绪尔呢，他研究的对象就非常单一，他就只是在研究语言，他研究的是语言现象，所以他不会搞什么语言跟世界关系这样的问题啊，这不是他的论域，他搞的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能指跟所指的关系问题。在索绪尔那里，能指这个概念说的就是说话，就是语音，就是发音啊，而所指呢，是你说话想表明白的概念，也就是意义。所以他研究的问题就是词为什么可以达意啊？他提出了三个二重性的区分，注意它的二重性不是二元对立啊，它不是一种对立，而是一个纠缠，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面相。这两个面相呢，哪个都是这个东西的代表，但是哪个又都不完全是这个东西的代表，这才叫二重性啊。这三组二重性是能指和所指、共识和历史、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是问题的核心，共识和历史则是来说明能指和所指为何能表意的一个重要论证，说明的是我们所有人在掌握一门语言的时候，我们掌握的是语文的共识性结构，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也是因为这个共识性结构在我们每个人那里都有，而语言呢，就是这个共识性结构的整体。那言语是什么？言语只是这个结构中任意一些能指，因为我们都有语言这个整体结构，所以这些言语才能被理解，因为这些能指这些言语只是语言结构中的代表，占了一些位置，能指只是表示和这个位置跟其他位置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位置， that's all。 然后到了雅各布森的那个因位学那里，他就进一步把这个位置不同说明白了，位置是怎么来确立它跟其他的位置不一样呢？靠的就是能指的二元对立。其实雅各布森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其实解决了维特根斯坦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雅各布森的这个二元对立的逻辑出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假设其实就不再需要了。就是他维特根斯坦如果读过雅各布森的话，他就会发现他根本不需要假设有一个逻辑原子的存在，而且他也不用假设逻辑原子自身有同一性，因为没有必要它是唯一的逻辑原子，只要它能通过一些二元对立规则可以区分于其他的逻辑原子就行了。这是维特根斯坦没想到的地方，他没想到这个逻辑原子还能套层皮呀。 OK， 所以说索绪啊，雅各布森跟他们的语言学通过语言现象破解了一个哲学的问题，而利用他们的理论并把他们的理论带回哲学的是我们最近讲的那个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是真正树立了结构主义运用在其他的学科上的方法的那个人。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首先你要找一个你要研究的领域，然后你要找的这个领域的一个整体的系统，当然这个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就是人类学，对吧？然后你就需要思考这个系统中各个元素的关系，注意是关系啊，因为这个关系是继承自语言学的，语言学讨论的就是语音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语音跟其他语音不一样，对不对？然后通过索绪尔跟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方法来分析这些关系，确认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造成了这些关系作为能指的区别。就比如说亲属关系这个系统里啊，乱伦禁忌就是造成这个系统差异的那个规则。那通过乱伦禁忌呢，就可以继续分析这个系统里的各种元素关系的二元对立啊。比如说列维施特劳斯在亲属关系里发现了四组二元对立，对不对？这个我就不再继续讲了，这个在那一期野性的思维里面都讲过啊。OK，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难的。我们来总结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第一点呢，就是语言学的引入。所谓的语言学引入呢，就是把很多的人文现象，比如说人类学呀，比如说历史学呀，比如说社会学啊等等这些东西进行语言性的还原。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他就把世界还原成了语言，这是一个在哲学上面的还原啊。那列维施特劳斯呢，就把人类学中的部落的亲属关系，还有部落之间的神话啊、图腾啊，他们都还原成了语言现象。语言学的引入是结构主义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自从结构主义之后呢，所有的人文学科他们都必须要考虑到语言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语言学在整个的人文学科中成为了像数学那样的一个存在，就像数学对比物理那样，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啊。这就是结构主义带来的冲击。那相反呢，如果说那些还没有思考到语言学层面，没有被语言学还原的那些理论呢，他们在结构主义这个时代里就基本上相当于是过时了。那什么是语言学还原呢？要注意语言学要指导什么呢？首先要意识到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能指这个词。能指这个词原来在索绪尔那里只是代表语音，对吧？但是在列维施特劳斯那里，能指这个词就泛化了。当然不只是语音了啊，能指表示的是那些通过标识系统中差异而表意的一切符号。能指本身就变成了符号啊，只要这个符号能表示出差异，那它就是一个能指。它表示出什么差异呢？是跟其他符号的差异。比如吧，在亲属关系里面，标示亲属关系的肯定就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些称呼或者名称，对吧？那他们就是能指。在神话学里面，能指就是标示出神话的那些元素。能指能表意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系统，对吧？就像列维施特劳斯说的，要不就理解全部，要不就什么都不理解。所以系统这个词就是结构主义的核心逻辑啊。所有的能指，所有的研究对象，它全都是系统化的，背后没有一个系统，那这些东西都不能被单一的理解。那而根据索绪尔呢，这个系统，所谓的这个刚才研究的系统，它肯定是一个共识性的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系统里没有时间的维度啊。这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把人类学跟历史学摘开的原因，因为他认为他的人类学就是研究这个共识的系统，而历史学呢，顾名思义，那肯定就研究的是一个历史的系统，对吧？就是研究的是时间如何变迁导致这个系统如何变迁的。但人类学研究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引入了结构主义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他研究的目标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他要做研究，他是研究什么的方法呢？他是研究那个共识系统的方法。 因为语言学还原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现象其实跟语言的差异化原则一样，能指只是一个占位符，对吧？没有背后的这个共识系统，那么每一个单一能指都是不能表意的，所以背后的系统肯定就成为了那个最需要研究、最需要去构想的那个对象。注意一下，我强调这个所谓的系统是一个共识系统，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语言学的一个原则啊。那具体研究是什么呢？那具体就研究这个系统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系统呢是有什么基本的结构，就是系统里出现的必要的规则是什么。这个其实很非常像我原来讲过的那个复杂系统那一期啊，讲过一个东西叫做原包自动机。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你给几条很简单的规则，就三四条吧，它就能不断的演化生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吧？那这几条规则其实就是结构主义想要研究的东西，因为这几条规则就是它不论怎么演化都是背后这几条规则在那儿撑着，它不是一个随时间维度而改变的东西，对不对？那这几条规则是什么？这个演化通过这几条规则是如何进行的？这都是结构主义要研究的目标啊。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下围棋。其实这个围棋这个东西规则特别的简单，对不对？它一共就两条规则。第一条呢，就是黑先白后，两方就这么交互进行。第二条规则呢，就是你把一个棋子放在棋盘上，这个棋子呢，它有四口气，对吧？然后只要把这个四口气都占住，这个棋子就死了，所以要把它提走。这个就是这两条规则。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规则，你现在手里只有一些棋谱，那你能不能找到这两条规则呢？结构主义就是干这个的，它就是在找很多东西的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你在找这些基本的规则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取消了单一能指的重要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研究一个系统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单一的那种特殊的现象对你来说意义没有那么大。就比如说你在思考一个社会结构的时候，那我要能思考的只是社会的整体，先有社会的整体，再有社会整体里后面的人。那思考人也是啊，结构主义思考的不是单一的这个个人，单一个人的生活的经验啊什么的，这个其实更这个是主体哲学啊，是从笛卡尔开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是在思考我思，对吧？就是它的出发点是我的个人体验。但是结构主义思考的是我先必须得有一个整体，先有一个群体，我从群体中再去找群体中的个人，我是这么在思考人的。这就取消了这个个体这个主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在结构主义之后，所谓的主体哲学就是像笛卡尔式的、康德式的、黑格尔式的，或者说胡塞尔式的这种哲学，就成了一种落后的或者说跟不上新范式发展的哲学啊。这个其实也是结构主义跟存在主义的一个最直接的冲突，这个具体我们之后说。好了，刚才我们讲了结构主义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共识系统。那么我们用什么来研究这个共识系统呢？我们以什么来切入这个共识系统呢？这个很简单，我们靠的是它这个系统的分类体系。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系统，那它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分类的逻辑啊。所有的系统都有这么一个逻辑啊，只要是你研究系统，你就离不开这在这个系统中的分类啊。所以这就给我们研究一个系统提供了一个参考。你在思考一个系统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系统的分类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个决定了它跟其他的系统差异在哪儿。比如说土著人是如何将植物进行分类的，而现代人又是如何将植物进行分类的，这两个区别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了。而这个差别是如何产生的，这也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向，尤其是那些 研究历史和研究文本，就是研究文论的人，比如说福柯啊，比如说阿尔都塞啊，比如说罗兰巴特，他们也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好的，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需要靠分类体系来进行切入，那我们研究方法是什么呢？整个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列维施特劳斯从雅各布森那里学来的，就是二元对立。这个就借助了我们刚才说的雅各布森的因位学，对吧？因为雅各布森认为语音之间的差异是因为有很多组二元对立在语音之中起的作用，那符号系统的能指之间的差异肯定也是通过这些二元对立来实现的。那找到这些二元对立，那整个这个系统的编码跟符号交换的核心你就可以找到了。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的核心研究方法。那所谓结构主义的结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OK， 我把结构主义的大概的四个原则我大概都说了一下，但是这是我总结的，并不是说其他人总结的跟我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我看来差不多，因为结构主义就是这些东西嘛啊。那我再来说说我为什么觉得我们刚才说那几个人是结构主义啊。首先是维特根斯坦这四条里占了一跟四，对吧？他首先是把世界还原成了语言。第二呢，他研究出了二元对立，他是以二元对立在看这个事儿的，这是一跟四啊。那索绪尔呢？索绪尔正好是二跟三。索绪尔呢是正好有一个共识系统，他研究的是共识系统，同时呢他在研究分类，那个二重性就是索绪尔的分类啊。那雅各布森站在索绪尔的肩上搞出了二三四，这个你可以理解吧？因为雅各布森其实在索绪尔的肩上加了一个二元对立。那列维施特劳斯呢，他又站在雅各布森的肩膀上搞出了一二三四。所以说列维施特劳斯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OK，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跟我们之前讲过的结构主义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梳理完了。但是我相信我这么讲大家对结构主义还是一脸懵逼，对不对？这不是因为大家的理解有问题，而是我讲的有问题。因为如果我要按照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讲呢，那我肯定是要说明结构主义这个词儿作为一个能指，它是怎么跟其他能指拉开差异的，对吧？它也是需要用差异来表达它的意义的。那如果我就只讲结构主义本身，我肯定没有讲明白它跟其他的词儿差异在哪儿，我没有标示说它差异，那么你不理解是很合理的，对吧？这个结构主义是不是很好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对比，我们把结构主义这个词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把它放在一个哲学的系统之中，我们来或者说本体论式的一个系统之中，我们来看看结构主义跟其他的所谓的主义来进行比较的话，结构主义有什么区别。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对比的是构成了现代科学、现代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范式，实证主义。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的起源啊。所谓的实证主义，就是做实验，对不对？或者说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妥妥的实证主义啊。OK， 那就是说我的理论是对还是错，是证实还是证伪，我们都得通过一个实验结论我们才能继续说，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写很多论文也都是这么写的，做学术的同学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那这个非常强的构成我们现代科学这样的一个大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如何跟结构主义做对比呢？我们来首先梳理一下实证主义的一个谱系吧，但是这个我今天又不是讲实证主义的，就稍微说的简单一点。实证主义第一个提这个词的人是孔德啊，是一个法国人，其实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变形。孔德是休谟后面的人啊，其实他继承了很多休谟的经验论的思想。说白了，实证主义在实证主义那里，经验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因为经验代表什么？经验代表你的亲历亲知，代表你的实践，对吧？和实验啊，所以在实证主义里面呢，它有一个二分，它有一个分类，对吧？它的分类就是理论跟实践的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里面呢，它更偏向于的是实践，它更偏向于的是经验，对吧？这就是实证主义的逻辑。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搬出另一位结构主义大师，结构主义四天王之一的阿尔都塞同学啊，应该叫老师，因为他是福柯的老师，尊他一声老师好了。阿尔都塞老师专门讨论了所谓的科学这个概念啊，他是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讨论这个事情的。那在阿尔都塞看来呢，他不认为理论跟实践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它只不过都是我们一个系统之内的两个能指。阿尔都塞觉得这个所谓的实践它也是做理论的一种啊，它还是在用符号在验证符号啊，对吧？那相比来说理论它也是一种实践啊，你难道在算数学题你没有在做实践吗？所以理论跟实践的区分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分。这就是直击实证主义的这个核心问题啊，就是理论跟实践的区分以及实践更有优先性这件事情，在整个真理构成的这个系统里并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道理说谁比谁更优先。我研究的也不是谁比谁更优先，谁比谁更本质，理论跟实践都不是本质啊，只不过是一组结构。对，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区分，我们说到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啊，不管是实证主义也好，还是之前的康德的先验哲学也好，还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也好，还是马克思所持的这种唯物辩证法也好，所有这些理论它都在预设一个所谓的本质。对于实证主义而言呢，那肯定就是实践就是本质，对吧？是检验理论的钥匙嘛，对吧？那在康德那里，先验主体性就是那个本质，就先验范畴啊，先验范畴决定了人的认识。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本质，历史呢是在实现绝对精神的进程中进行发展的。那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就是本质了，对吧？他们都预设了一个本质，而恰恰结构主义就是想要颠覆这个本质啊。在结构主义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的本质，只有结构、编码、信息交换、系统，所有的之前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本质的概念，比如实践也好啊，阶级斗争也好啊，还是什么绝对精神也好啊，那都是系统中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稍微特殊一点，但是呢，它还是不是一个能代表这个系统的位置，它没有那么高的优先性啊。所以结构主义是用结构取消了本质，这就是结构主义跟实证主义最大的一个区别。在结构主义那里，实践跟真理的关系并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拓扑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实践跟理论的这个结构才是结构主义想要研究的。 OK 了啊，那我们讲完了结构主义跟实证主义的区别，那巧了，还有一个主义也是在取消本质，它的口号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个主义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角，存在主义。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20世纪风靡一时的哲学。所以终于步入正题了，拿实证主义当一个开胃菜先上一下，现在我们开始大餐啊，来讲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的爱恨情仇。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吧，我们先梳理一下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的那些顶流扛把子们，他们各自的阵营都是哪些。那首先呢，向我们走来的是存在主义阵营啊。这个存在主义我们之前讲过一整个系列啊，核心大哥啊就是萨特，对吧？注意，不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不是存在主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我再说一遍，海德格尔不是存在主义，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我当时呢，在讲海德格尔的前期的时候，把它放在存在主义里面讲了。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我看来啊，那海德格尔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在我看来，可能更偏向后结构主义吧，尤其是后期海德格尔，非常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那个存在也不是存在主义的存在啊，这是一个误读。为什么呢？因为海德格尔存在 的存在，讨论的存在是那个系动词，是那个 being 啊，就是那个搜索引擎啊，就是那个 being 啊，它的存在论都讨论的是那个系动词的名词化，就是是这个系动词的名词化。那翻译成存在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个词也是存在，对吧？就是那个 existence， 这个才是存在主义的那个存在。所以这两个词儿都不一样，但是都只能翻译成存在。所以你说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吗？他词儿都不一样啊。但是海德格尔虽然不是存在主义，但是你讲存在主义的时候就还是得讲海德格尔，因为存在主义是从海德格尔那儿来的。萨特阅读了海德格尔，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理解的海德格尔的这个存在啊、存在者啊、存在这些区分来搞出了存在主义。所以说存在主义其实就是萨特阐释吧，萨特阐释的海德格尔。现在海德格尔你还是得讲，是不是？所以我们存在主义的核心阵容是谁呢？向我们走来的是存在主义首发五虎：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加缪、雅斯贝尔斯。这五个人是那个时代啊，就是我们在讨论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之争的那个时代，他们还在的，他们还在活跃的这几个人啊。那如果说那个时代已经不在的存在主义者，就是我们后续去加封的，觉得他是存在主义，或者说萨特觉得他们是存在主义，然后加封的存在主义者们有谁呢？齐克果，就是戈尔凯郭尔，又翻译成齐克果，是吧？尼采，还有图斯妥耶夫斯基啊，所有这些人我都讲过，只有雅斯贝尔斯我没讲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要搞神学的，就不太好讲。从知识意义上跟从审核意义上来说呢，都不太好讲，所以我就没讲了。更何况这个萨特也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意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所以那我们还是以萨特为主啊，毕竟他是第一个打响存在主义大旗的那个人。 OK， 存在主义首发五虎我们介绍完了，那么结构主义的核心阵容是谁呢？啊，也是五个人，还记得我提过的那个五个四大天王是吧？那再郑重介绍一下啊，他们就是，首先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之母罗兰巴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罗兰巴特就被称之为结构主义之母啊，听上去好像就矮了一位施特劳斯一级啊。然后就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及阿尔都塞的学生，把权力话语摆上大舞台的那个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啊，福柯你叫了，正好介绍到你了是吧？以及最后一个我们离经叛道的精神分析师让雅克拉康，就是以上五人组成了结构主义的首发五虎。这五个人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对吧？你要是光看阵容啊，那就别玩了。结构主义这边碾压存在主义那边，对吧？但如果存在主义那边不算海德格尔的话，如果算海德格尔还能刚一刚，不算海德格尔基本没得打。但是这搞哲学不是搞篮球，对吧？你组一个梦幻阵容也没卵用，这五个人他心不齐。那虽然全是 MVP 吧，那相互之间拆台也不行啊。所以这段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书啊，叫《结构主义史》，这书写的很有意思，跟写小说一样，把这段的结构主义从兴盛，然后到这几个人的出名，到整个结构主义的这个浪潮到顶峰到衰落的这个过程都写下来了。我也是在里面看了很多东西啊，所以推荐给大家看一看。当然我们事后评价那肯定是后面那五个人，结构主义那五个人历史地位高，对吧？但是在当时，那萨特可是法国知识分子第一人啊，那个MVP 啊，所以呢当时看还是有的打的，谁赢谁负呢也不好说啊。那我们就开始讲啊。首先呢是存在主义阵容里的波伏娃，这个姐姐跟列维施特劳斯有点交情，对吧？我们之前讲了，列维施特劳斯跟波伏娃还有梅洛庞蒂在一个中学都实习过啊，所以他对列维施特劳斯也很感兴趣。 他就看了列维士特劳斯那本《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一看啊，觉得写的特别好，所以呢，就想把列维士特劳斯拉到存在主义那一边，想策反，对不对？所以他就在他跟萨特共同创办的那个现代的杂志上介绍了列维士特劳斯的《亲属关系基本结构》这个论文。他认为啊，列维士特劳斯对于土著人的这个亲属关系的这个发现正好符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发现也证明了人没有一个先验本质嘛。我们在这一点说，其实是结构主义跟存在主义的一个相同点，对吧？就是他们都在反本质主义，他们都在反有一个什么先验结构啊，或者说有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啊，这些都没有。所以波伏娃就认为列维士特劳斯是一个可以被我们存在主义吸收的好苗子，向列维士特劳斯抛出了橄榄枝啊。但列维士特劳斯不为所动啊，人家毕竟一派一个开山立派的宗师，哪能说收这点小恩小惠啊？更何况他跟波伏娃是有交情吧，但是也不算朋友啊。不过他确实之后开始阅读了存在主义的作品，他在他的朋友的推荐下就阅读了萨特当时最新的那个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看完了他就明白啊，自己跟萨特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当时的这本书我可以介绍一下，是萨特在用马克思主义缝自己的存在主义，他想构成一种人道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他通过分析所谓的辩证理性啊，在他看来，辩证理性其实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抉择跟历史进程之间的这个辩证关系，这就是辩证理性啊。这特像什么呢？特像我们中国有一位已故的长者说的一句话，就是那句，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就把属于存在主义的那个绝对自由的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历史之中了。哎呀，福柯说到这又不同意了啊，是挺蠢的。但是这不就缝上了吗？那这个个人自由跟历史进程的辩证关系的合体是什么呢？那还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长者说的好啊，就是努力，对吧？就是实践啊。所以所谓的这个辩证理性呢，其实是一种实践理性。但是跟康德的那个实践理性不一样的是，萨特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理性，是在马克思那个历史的观的那个框架之下的。所以其实这个缝合很不马克思啊。所以阿尔都塞在后面的保卫马克思这本书里就骂的就是萨特这种人，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以他才要来保卫马克思，对不对？但是阿尔都塞理解的也不见得就是马克思，但是比萨特还是高明那么一点啊。那萨特为什么要去缝马克思呢？因为萨特并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他对当时的法国共产党、对当时的苏联、对当时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吧，都没好话。那他为什么后期会对马克思感兴趣呢？那我们给萨特做个精神分析啊。在我看来，萨特这个老哥是一个典型的性倒错。他同时又是个好人。所以一个性倒错的好人呢，他就会永远站在弱者那一方，他永远会反抗权力啊。而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地位还真就是那个弱者的地位。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里是这么写的，马克思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显然是对的。1925年当我20岁的时候，大学的讲台上不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否则就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当时的学校里对辩证法十分恐惧，所以我们连黑格尔也不知道。当然学校允许我们读马克思的书，甚至建议我们去读，要驳倒他就得了解他。于是由于在传统上不教黑格尔，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由于没有教学计划，缺乏思想工具，我们这一代人同前几代人以及下一代人一样，都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无所知。而这个就是我看来 萨特投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话语在当时的法国的理论场里，在他的主流话语里是不在场的状态，被很多人视为异端学说，视为洪水猛兽的状态，所以他萨特才会去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去重新发掘马克思的价值，这非常萨特。我们之前嘲讽了很多萨特，但是萨特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这一点绝对是不可否认的。只不过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的这个时代里什么话语不在场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如果你想当一个萨特式的好人，行道错式的好人的话，那我觉得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OK， 我们继续讲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啊。那在这本书里，萨特认为所谓的哲学呢，就是要去看辩证理性的发展之路。没有统一的哲学，只有在不同道路上的那个哲学，而哲学所要做的就是对历史进行反思，就是哲学在萨特那里就是对社会历史的思，而辩证理性就是人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存在，作为萨特那种绝对自由的存在所拥有的那个特质，人因为有辩证理性才可以通过实践一步步的去实现历史，听上去汹涌澎湃，对吧？特别存在主义啊。当然就是这一点就是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的最大冲突了。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真正重要的根本就不是历史，对吧？历史在索绪尔里语境里是历史性，而重要的是共识性，而人类学就是在做这种共识性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说，萨特所谓的辩证理性其实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概念，萨特所说的历史也是一种继承至黑格尔的那种未经审视的历史。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萨特的历史只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西方的历史，萨特对于其他的地方，对于其他的族群的历史他是一无所知的。而且他也跟黑格尔一样傲慢地认为其他地方没有历史，比如黑格尔就说过中国没有历史，对不对？那巧了，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他去过的每个原始部落，他们那些部落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原始部落呢，他们也在无限抬高自己部落的族谱的光辉的图腾那些历史，而去贬低其他部落的图腾跟历史。所以这萨特做的跟土著人有什么不同吗？萨特所说的历史根本就是萨特视角的历史啊。所以这种历史在列维施特劳斯看，这才是充满了片面跟主观性的历史，对不对？所以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萨特肯定忍受不了那些未开化的土著部落，其实他们也有历史，他们的思维是跟现代人的思维一样好的，只不过思维的对象不同，就只不过是那个所指改变了而已。他说，按照萨特的用语，我就是他所批判的先验唯物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我是他说的先验唯物主义者，是因为我并不把辩证理性看成是某种使人类秩序绝对独创性得以成立的不同于分析理性的东西。我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唯美主义者，是因为萨特用这个词指任何把人当成蚂蚁来研究的人，而我就是这么一位对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持不可知论的科学态度的人。我认为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这段是写在野性的思维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结构主义跟存在主义的区别在于，存在主义一直在找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他是在想用各种方法去构成一个大写的人，他想证明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他的工作恰恰就是在去分解这种对于人的特殊性的迷思。人没有什么特殊的，现代人更没有什么特殊的，尤其是对比土著人而言。比如说你看萨特吧， 它不就跟那些原始部落的这些人的逻辑完全一样吗？对吧？啊，所以把所谓的存在看成本质，这也是结构主义要反对的一种本质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结构主义比存在主义在反本质主义的层面来说是更加的彻底的。结构主义在结构主义这里，甚至连所谓的存在都不是人的本质，是需要被悬置的概念啊。所以存在主义如萨特所说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写过一篇文章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啊，所以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这个没有问题。而结构主义做的恰恰就是要取消人，就是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的这个特殊地位。这个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在这么做，比如说阿尔都塞强烈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化，罗兰巴特直接宣称作者死了，取消在文章里的作者的这个主体性。福柯告诉我们，人只不过是一种由现代被构成的一种概念，而人这个概念终将被抹去，就像沙滩上的一张脸。这句话是写在《词与物》最后一页的那一句话。而拉康呢，拉康就灵活得多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说伪主体理论，还有他的三界理论，把主体给分解了。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及符号界里面，那我们的无意识其实也只是他者的话语而已。但是注意啊，这个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坑，就是我们说存在主义是主体哲学，这个不假啊，但结构主义取消了主体地位，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啊，结构主义不是反主体哲学，它不是在对主体哲学做反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结构主义就是把人杀死了嘛，对吧？那结构主义的论敌就是主体哲学啊。那不是的，只有愚蠢的结构主义者才会紧咬着这个主体性这个事情不放。没错，我说的就是阿尔都塞，这个我们下一期就会讲到。OK，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存在主义跟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歧或者说差异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对吧？而结构主义是取消了人的特殊地位的主义。它不是取消了人的整体作为特殊地位，不是取消了人类作为特殊地位，而是单一的个体、单一的主体作为特殊地位的这个主义啊，或者说一种方法吧。其实结构主义更像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主义。啊，存在主义关心的是每个个体，对吧？是单一的个体，而结构主义关心的是那个系统。这个我们讲过啊。认为整体才是那个最重要的需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每个个体的体验。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而结构主义关心的是自由的前提。你认为自由，那不是自由，而是你的自由是有什么前提在后面保障的，你的自由这个词的背后的系统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关心的。存在主义注意的是个人的选择，也就是意识层面的选择啊，是我主观的去选的啊。而结构主义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是那些就算你主观选你也逃不出的那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就是那个无意识。结构主义关心的是无意识啊。所以说存在主义其实是黑格尔、胡塞尔传统的，是主体哲学传统的啊。而结构主义则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传统，这是非常大的区别。存在主义很容易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就是以存在作为本质的这种逻辑。那存在是什么呢？然后就各种各样本质论就又来了，对吧？比如说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他又跳进去了。但是结构主义其实也很容易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因为结构主义本身是不稳定的。啊，是很容易将所谓的结构变成一种本体论式的结论，因为结构主义它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它在聪明人那里是一种方法，一种解释，但是对稍微轴一点的人而已呢，它就成为了存在主义的一个反题啊，对，这个轴人还是阿尔图塞。 我不是对阿尔都塞这个人有什么意见啊，这么多次 Q 他，因为结构主义这个坑，结构主义 五天王里就阿尔都塞掉进去了啊，因为阿尔都塞是我们刚才说这五个人里啊 MVP 阵容里面唯二没有进入后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是施特劳斯，但施特劳斯无所谓呀，人家是个人类学家又不是哲学家，他就是要站在一个三方的视角在观察者，他不会介入到里面去的，这是人类学家的一个特点啊，他就是一个观察者，他不能去影响这个系统。而阿尔都塞你搞的可是马克思主义啊，你是搞社会学的，你看你学生福柯啊，再看罗兰巴特拉康，这转的可快了，很快就转向后结构主义了。那你一个社会学家，你非得取消主体，尤其是单一主体的这个地位，这个事儿很可怕的。你想想一个社会学里取消单一主体的地位这个事儿，哎呀，可怕的，他自己最后都受不了，最后都精神崩溃啊，就抑郁症，最后还把自己老婆杀了，哎，没辙。OK， 那我们继续讲啊，我们刚才讲到了列维施特劳斯把对他萨特的批判写在了他那本《野性的思维》里，从这个时刻开始，存在主义大战结构主义就开始了。这本书是1962年出版的，我们当时的存在主义阵容的那个扛把子、天才的哲学家梅洛庞蒂是1961年死的，所以存在主义后继无人啊，就靠萨特跟波伏娃撑着。所以列维施特劳斯开这一枪确实是有点猛，那萨特要怎么回应呢？萨特没回应，当时萨特就没回应啊，萨特沉默了，就没理这个碰瓷儿的啊。但是沉默其实也是一种应对策略，毕竟萨特当时是就是联盟第一人，对吧？就是这法国最大牌的知识分子。所以也没问题，毕竟结构主义那时候还没那么火呀。但是这是个示范效应，后来大家一看你说不出话来，那说明你心虚啊，水平不高啊，于是接连碰瓷儿啊。阿尔都塞1965年出了两本书，《保卫马克思》跟《独资本论》，矛头还是对准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啊，大火啊。后面谈马克思不得不都谈到阿尔都塞这两本书啊。然后在1966年，也就是阿尔都塞出这两本书后一年，阿尔都塞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出了一本举世闻名的著作，叫做《词与物》。这本书基本上算是福柯早期巅峰了，标准的结构主义著作，在当时基本上是投了个核弹，一时结构主义风头无两。1966年可以被称之为结构主义之年，所有的人文学人文科学的这些杂志啊内容啊都在讨论结构主义。当时结构主义火到连法国的足球教练都在说，我要按结构主义的原理来重组球队。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理解什么是结构主义的原理啊，但是我看来应该对踢足球好像帮助不大。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说明这个结构主义确实在当时非常火啊。所以说可以说萨特的沉默造就了结构主义的压倒式的胜利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碾压萨特的存在主义，这时候萨特坐不住了，对吧？他感觉自己的位子岌岌可危啊，马上不是联盟第一人了啊，他原来可是一呼百应啊，他一搞马克思一群人开始搞马克思，对吧？但现在统治地位摇摇欲坠啊，主要这时候还有个事儿不能忍啊，就是福柯啊，作为当时的学术新星，接受电视采访还嘲讽萨特。在电视采访里，有人就问他：“你怎么看待萨特呀？”他就开始了锐评萨特啊。你可以搜一下，在 B 站就有，你搜福柯跟萨特这两个人名就有。这个福柯一边摸自己的光头，就一边说：“萨特呢是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呢。”他活在19世纪什么意思？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你萨特的哲学，也就是这个存在主义啊，它是前现代的玩意儿啊。这个锐评加上福柯说这句话的那个表情啊， 这个加起来绝了，巨贱啊！强烈建议大家搜来看一看。你这萨特哪能受这种侮辱，对吧？那好歹得出来说两句，不能跌了他国民知识分子的这个面子。所以呢，他就开始对存结构主义开始阴阳怪气了。萨特是这么说的：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的成功证明啊，人们正期待着他的面世。尽管如此，真正的原创的思想是可遇不可求的。福柯带给了人们期待的东西，那便是折中的综合。在那里，阿兰·罗布·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以及凯泰尔被依次用来证明历史思想的不可能。但在攻击历史的背后，真正被瞄准的目标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这次争端制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用于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路障。我觉得这意思大家都听懂了，但是我为了节目效果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说了半天呢就是在说你不是在攻击我呀，你不是在攻击我萨特，你在攻击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这个小布尔乔亚。你这个你这套玩意儿啊，什么结构主义啊，那都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啊。这福柯估计听了要笑死，福柯当年可是加入过共产党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一旦给人扣这帽子，扣这布尔乔亚的帽子，那基本上就属于黔驴技穷了。就按照现在的这个网哲黑化小将们的这个话语讲，这就是开始要盘成分了，是不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萨特确实承认结构主义的厉害，但他还是嘴硬啊。后来呢，萨特有点软了，但是还是犟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语言不能完全表示人的主体性，就是人不能完全被还原为语言，那他的存在主义就始终有一席之地。这话说的其实没啥毛病，对吧？但是萨特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啊，那就这样吧，结构主义就是挺好的，那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差不多就这意思，是吧？不过萨特的反击还没开始啊，结构主义的风光来得快，去得也快。接下来呢，结构主义遭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就是在1968年，仅在结构主义大火的之后的一年，对吧？1966年是结构主义之年，1968年啊，出现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叫做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历史事件，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啊，因为这种学生运动吧，在国内呢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有意的屏蔽，但其实还是很容易查到的，还有很多人在写，对吧？五月风暴参与的主体呢是大学生，原因是因为大学生在表达自己诉求的时候遭到了权力机关的阻拦。在1968年的5月2日，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反越南战争的抗议。结果这个抗议被强制镇压了吧，可以这么说。然后组织这个抗议的学生呢也被请去喝茶了。这就更加引起了学生群体的不满，于是从5月3日起各个大学就开始了各类的示威活动，然后又是被镇压，又是被抓，然后被抓了不少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也都熟悉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法国的学生这命硬啊，不相信这一套啊。在我看来，那个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这个反抗传统也是塑造了这一批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越镇压越搞事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呢，诉求也就越来越多，这人数瞬间就上万了，然后甚至还上十万，大家一起约好了出门散步，对吧？出门溜达啊，你们懂的。他肯定又是各种镇压呀，就这么学生跟暴力机关开始对抗到了5月11日。那个时候呢，法国高层服软了，开始怀柔政策，开始释放被捕的学生。 但是为时已晚啊，这个火苗已经扑不住了。于是到了5月13日，工人也开始罢工了。这又是数十万人啊出门溜达。到了5月22日，上千万的法国各行各业的工人、学生、职工都开始不干了啊，整个国家面临瘫痪。这听上去就是一个表达不满的示威活动啊。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很神奇呢？是因为这个运动里面有太多的诉求了，这个诉求太多了，而且五花八门啊，有要求戴高乐下台的，有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有要求越南战争停战的，有要求学校改革制度的，还有要求搞社会主义的，对吧？当时法国的共产党也很火，而且当时中国也搞得挺好，对吧？然后又在法国有很多毛泽东主义的主义者啊，对，这个也很厉害啊。反正各类的标语口号就充斥这个运动，每个每个都不一样，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些标语口号单拉出来，你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运动里的，但是他们就能拼成一起，就相当于好几千万人同时开始表达诉求，就这种感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是共识，是这些标语的共识啊，就是也相当于是唯一的共识。这个共识呢，就是造反有理，就是我们去街上溜达、去散步，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我们的权利，这个权利绝对不能被剥夺，谁剥夺这个权利，我就要跟谁干。这个是广泛的共识啊，这个是存在在当时法国各个群体的一个共识。当然萨特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头子，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对吧？5月8日萨特就站出来了，是以当时第一支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呼吁各行各界所有的知识分子、工人都要支持学生表达诉求，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这个声明是这么写的：所有劳动者跟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来支持学生和教师发起的斗争。有了萨特这位大思想家站台，学生们感觉有了主心骨啊，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了正当性，那不得再搞一波存在主义吗？于是5月20号，萨特作为一个唯一被邀请的知识分子，去站到了学生的群体里面，对着学生开展了演讲。啊，当时热血沸腾啊，感觉将死的存在主义又复活了。原来跟我们学生站在一起的是存在主义者啊，那结构主义呢？那大火的结构主义呢？于是人们就开始去质问结构主义者们。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时刻保持客观中立的一个老学究，对吧？他才不管这些，对他来说没啥影响。罗兰巴特反应的比较慢啊，他还在学校里讲课呢，就被一大堆人冲进来让他表态，然后被一堆质问之下，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结构不上街啊。这个口号变成了当时的一个标语，开始张贴在各地来羞辱那些所谓的结构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但是福柯跟拉康可不一样，这两个人老灵活了。福柯当即就站出来啊，当时刚开始有这个活动的时候，福柯还不在国内啊，后来福柯特地回了国啊，回了国就跟学生们站在一起了。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啊，就是福柯跟萨特站在一起，旁边都是学生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福柯跟萨特这两个人理论上是水火不容，对吧？存在主义大战结构主义的两个头目，结果因为支持学生，他们两个摒弃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站在了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支持学生要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拉康呢也是，拉康也参加了，但是拉康很快就后撤了，因为他太聪明了，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运动的问题跟本质啊。而最倒霉的那个倒霉蛋就是阿尔杜塞。 阿尔都塞没参与啊，但是他又很有名，不反马克思主义者吗？搞马克思主义的居然不参与这种活动，太过分了。于是各大大学的墙壁上就涂满了什么阿尔都塞没用，阿尔都塞不是人，结构不上街，这些口号啊，矛头直准阿尔都塞。所以这个阿尔都塞其实是成为了整个五月风暴最大的受害者，当然顺带着结构主义也成为了受害者。在张一冰老师那里看来啊，五月风暴使得法国结构主义的三位，就是拉康、罗兰巴特跟福柯，他们都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反而将枪口也指向了结构主义。因为拉康本来就不算是结构主义队伍中的一员啊，而是一个反叛者。而巴特跟福柯呢，是从结构主义队伍中出来的造反者，那可怜的阿尔都塞就成了那个千夫所指的那个结构主义老学究的代表啊，结构不上街说的就是他。那五月风暴这个运动吧，还是这个历史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看来啊，五月风暴其实是一种无对象的反抗，其实是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一个运动。可以说五月风暴是存在主义运动的巅峰啊，当然也是存在主义运动的终局。五月风暴的结束方式其实也预示着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结局。五月风暴是怎么结束的呢？当时的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被各种骂，对吧？被在各种抗议里让要求他下台，但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他将继续做下去。马上支持戴高乐总统的反对继续混乱的那些民众也像学生一样上街散步去了。据说这次的声势比之前所有的声势都要大，光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投入了30万人。而在下个月的这个选举之中啊，戴高乐总统依然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多数席位，然后五月风暴就这么结束了。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方式来分析一下五月风暴的运动啊，我认为在那些五月风暴中积极上街的学生们，他们反抗的是什么呢？他们反抗的是无，他们反抗的是结构中的一个位置。这只是一种因为阉割焦虑而起来的反抗，他们反抗的是自己的焦虑，他们反抗的其实是不反抗这件事情，仅此而已啊。当然，这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就是你再怎么强调个体的自由，也不能将一个个体除权到前语言状态，还原到阉割之前的状态啊。人是符号学生物，这是人的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诅咒。不接受这一点，而只是一味的去反抗，其实什么都得不到啊。其实五月风暴这个事儿跟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也很像，对吧？人人都在说话，人人都在用话语反抗，人都在阴阳怪气嘲讽，然后激烈的交团辩论，但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都在说什么。但是我认为就算是这样，和五月风暴里那个唯一的共识也一样，我认为在我们现在的言论环境中，唯一的共识就是我们都可以通过话语，通过言说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是不能被剥夺的。所以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因为五月风暴，存在主义逐渐落下了帷幕，也因为五月风暴，结构主义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结构主义一时间成为不先进的老学究的这种代名词啊。而就在五月风暴的前一年，1967年，另一个阿尔都塞的学生雅克·德里达发表了三部著作，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和论文字学。德里达用他最精妙的笔法和高深的理解 开启了解构主义之路，而这正是结构主义的第一声丧钟。 OK， 本期的内容就差不多是这些了，那我们下一期呢还是继续来讲结构主义的思想家阿尔杜塞。我们在这一期讲了萨特是如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的，进行缝合的，那我们在下一期呢就要来讲一讲阿尔杜塞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跟结构主义进行缝合，以及这个缝合会让阿尔杜塞陷入什么样的一个困境里，他又如何掉入这个深坑里一步一步直到精神崩溃的。好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J'ai si peur de ces romances qui finissent avant qu'elles commencent。
维生素E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E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时间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E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E的时间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
或者添加维生素E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
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Des actes manqués quand j'y pense. Je ne conjugue rien au futur lointain. J'ai beau remettre à demain.
Les torts c'est pour les absents. C'est la raison du plus offrant. Ce n'est qu'un au revoir, un dernier regard, un amour sur le départ.
Mais si vous ratez votre dernier train.Pour m'emmener danser jusqu'au matin, vous dire je t'aime, j'ai peur, je le crains, je ne le pourrai pas.
Ne demandez jamais ma main, ne me donnez pas rendez-vous demain. Vous dire je t'aime, j'ai peur, je le crains, je ne le pourrai pas.